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节，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们请龙牧师我们正道。
弟兄姐妹们早安，我们要一同来思考这一段经文这一个题目啊。我想这个题目啊，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临，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经历，可能我们现在都还在有这样的低谷在我们的心里面啊。想好像特别啊，我们在观察比较的时候啊，什么时候我不知足呢？往往就是比较的时候啊。你知道这个 sibling 兄弟姐妹当中啊，特别小的时候啊，特别小的时候啊，常常会到爸爸妈妈面前来抱怨，就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他手上的那一块蛋糕好像比我大一点啊？就是这种一比较一对照，哎呀，心里面就这种嘀咕就来了。那当然，我今天我要这个长话短说啊，我们也少说闲话，我们就从圣经里面呢，我们来学，我们来教导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在一个这个变动的过程，我们生命的成长啊，变动，我想这个大家都已经这个不需要好像来花功夫来解说来证明，我们都知道了，我们在一个变化当中，在一个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在一个时间的流程里面啊，所以我们应当训练，训练出来用一个动性的眼光来看。因为我们每次想到这个知足不知足啊，就是想到什么满足，这个满嘛，这个满足啊，就想我有一个这个容具，我们通常都是用这个方式。这个容具呢，里面装的满不满，如果不满就是不足，如果满了叫做满足。那如果你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看呢，那你这你的人生就一定不会满足的啊，你的人生里面就有许许多多的这种抱怨低估啊，这不足。为什么你用一个静态的，你用一个 static viewpoint， 你用一个这个静态的眼光来看，你如果真的这样想的话，你马上就会把你这种观念自己就推翻掉了啊。怎么讲呢？你问最有钱最有钱的人啊，曾经有人问啊，这个 Rockefeller，大家知道 Nelson Rockefeller， 大家听过这个人呢、啊？这个洛克斐勒的家族，在美国以前，这个他是石油大王了。那个 Rockefeller 是美国最有钱的。当然，现在哈、啊，这个整个新的科技的变化，所以不一样了哈、啊。有的时候变成这个 Bill Gates 可能很有钱啊，可能是那个 Warren Buffett 那个很会投资的那个股神啊，那个很有钱。不管怎么样，总要变动了。那么 Rockefeller 他是很有钱的了，首富了，美国的首富。那你说他满足不满足呢？别人就问他了，说你还想什么？他说我还想 I want a little bit more。哎呀，我只要再多一点点了，再加一点点，再多一点点。你用这个东西来看的话，你一定马上就把你自己的理论推翻掉了。为什么？已经满了，满了就为什么？满意了，满意了一下流出来，你就会发现哎，少一点了。好像就在这个矛盾里面呢啊。我们不能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你如果用这样的方式啊，那你会抱怨啊。假如说有一个很这个什么大放送啊，大卖这个什么 sale grand sale 啊，在这边用的词汇很有意思啊，是跳楼价啊。那个好，我们以前在台湾没有用这样的字眼，不过来这边之后，我们真的开了眼界啊，就是说那个是 这个打折减价到个地步是跳楼价的哈，就是那个卖的那个厂商啊要跳楼的了哈，这么样的牺牲这个打平卖啊，那样子。那你很可能就想啊，我带什么袋子去尽量收购，等你真的买完了之后，你看到别人带一个大的袋子啊，你想说我带一个这个环保袋，哇，你看别人拿一个手推车，再看带一个这个可以带上飞机的皮箱，那你想我糟糕了，我应该带一个那个可以装20公斤可以托运的那大箱子啊，就是这样的话，你用一个这种容积的来看，就完全失去了真正准确度了。我们一定要从一个动性的眼光来看啊，动一个动性，在一个变动的过程当中，我们来看。我们现在来看保罗他这边怎么写。严格来讲啊，我选起印经文，特别从第三章那边开始。其实我第三章我只要中间的一小段，哪一小段呢？可能诸位聪明的你都已经注意到了，保罗他这边在第三章的中间有一小段呢，他已经明讲了说什么呢？他不满足哎，你说哪里？他没有用这个满足不满足的字眼，但是他的口气呢，已经表达出他还没到，他还不够，他还在一个过程当中，终点还在前面。什么呢？他说我并不是以为，他说弟兄们，我并不是已经得着了，我不是得着了就是不足啊。用简单的字眼讲，不就是不足的意思吗？我还没有达到啊，我还没有完全，我乃是竭力追求，表示他还在半路上，那个目标他看得见，可能他还够不着。那么他就是中间这一小段了。那么这一小段他明明才刚刚啊，虽然没有用到知足不知足、满足不满足这样的字眼，字里行间里面已经透露出来，他还没有，他还在过程当中，他还在半路上面，怎么到了第四章才一章之隔啊，这么一页一翻过来啊，我的圣经是刚好翻页翻过来的，翻过来他就说我已经知足了，弟兄们，我已经学会了什么样的情况我都可以知足。你想说这个保罗是不是写啊，搁在一边忙着事情，去布道啊，去排解这个疑难啊，问题解答啦、啊、这么一大堆的问题过了之后呢，再回来提笔啊，忘掉他前面写什么了，是不是有这种自我矛盾的地方呢？没有啊，诸位，一点都没有啊。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这个知足满足的一个反合意义在里面，一个反合的意义在里面啊。你就好像我们用个比喻，我刚刚讲的满了就满意出来了，满意出来就流掉一些的，你马上就注意到就有不足的。你说我要怎么样能够达到这个知足呢？都是从不知足开始，好像给我一个动力，把我继续的往前，不够，我还想要啊。从某一方面来讲，这个社会啊，这个技术会一直进步，科学各项的发明，这也是有贡献一点动力啊。就是因为我们注意到我们还可以改善，我们还有空间，还可以做得更好，那么可以达到更完全的地步啊，能够再往上。所以这里面也产生某种的动力。你要知足吗？从不足里面你发现你还没有达到，就推动你往前。但是你一旦达到了，你就注意到有不足的开始了啊，有点像我们的这个，有点像我们文化里面我们所讲的。我之前跟大家讲过，我们讲呢，什么样会受损呢？是满遭损。什么样会得着益处呢？就是谦受益，谦受益。但是怎么样叫做谦呢？一定是愿意让。你说我谦了、啊、就是不足的意思嘛，好像不够，满是满。所以这里面就是有那个反合的要求在里面，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就是这样子，在我们的思维里面也是如此。圣经里面给我们的一些提醒教训，特别在我们的信仰属灵上面呢，也是一样。所以啊， 前面一章才讲到，他好像他自知之明，他自己有这样的觉悟，还不到，他还不完全，他还没有 得着，他还在竭力追求，还跑在半路上面，目标还在前面。但是他讲到他自己的，在他的生活上面，他说他学会了，学会了知足。所以我们这里面完全没有任何好像矛盾呢，这个自相矛盾的这个问题在里面，没有的。那保罗他这边所讲的他的知足，我们要从这里面来学的一个功课是什么呢？啊，我们要来好好来看这一段呢。保罗所讲到的，特别在第四章，第四章从第十节开始啊的后半段，你注意读啊，首先你就会注意到保罗这个人呢、啊，保罗这个人呢、啊，其实呢，他对人情世故啊是很圆融、很通达的人啊。你看他写呢，他要夸奖他们，他要夸奖腓立比教会，因为腓立比教会啊，在馈送上面，在这个有关于这个供应上面、受受的上面，他这边用的字眼，我们的和合本圣经讲到说，论到受受的事，就是啊有帮补啊，有奉献呐、啊，啊有馈送啊，在这个事情上面，他夸奖腓立比教会，因为当时没有太多的教会会在这个些事情上面想到保罗他的需要，想到保罗他的同工们的需要，只有少数几个教会。而腓立比教会是好到一个地步啊，还打发人去，打发谁呢？就是以这个以巴弗提带了要给保罗跟他的同工的馈送的东西带了去。所以保罗他要夸奖，他要感谢他们，但是他又要，他也知道啊，你如果这样写写的这个，如果自己不懂得怎么样来措辞来修饰，很可能留给别人一个误解啊！你看这个人他又向我们要东西了，他又要向开口了，但是扭扭捏捏啊，转弯抹角啊，在所以这个你仔细读啊，你会注意到有的时候上帝的仆人他在这方面他也有他的这个难处的地方啊，他就直接开口讲说，哎，我需要了，来，那可能就只能讲一次，下一次呢？很多上帝的仆人说都挂在嘴上了，感谢主，感谢主，都满足。像保罗这边讲说，哦，你够了，满足了，那我们把这个去给其他的地方好了。结果呢，上帝的仆人被亏待了。可能有啊，有这样的事情呢。有的人比较内向呢，比较这个谦恭有礼了，他不把这些事情他的需要摆在嘴上。如果信徒们在这个事情上面不敏感，很可能就把他遗忘掉了。哦，感谢主啊！我们在代祷事项里面讲，我们可以把他给删掉了。为什么？因为他那边是知足的、足够的、丰富的。哎，我们把我们这边要奉献的拿去奉献别的地方好了。所以有的时候想到这些事情，讲到论到受受的事啊，你看保罗他的用词，他写的呢，这个在人情世故上面呢，他很通达的，很圆融，很通达。一方面表达对他们的谢意，另外一方面呢，也不要留给他们有一种误解。啊，好像说什么呢？好像啊，再多一点吧，再多送一点过来好了啊。保罗他没有，所以保罗的措辞啊，这是第一个我们得到了印象。你看他这边怎么讲啊？他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都是这样子，但是呢，你不要误解啊，你不要误解啊，你们向来是关心我，你们向来是为我祷告，向来是纪念到我。”啊，只是呢，有的时候你们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底下他就要他要讲，他说并不是因为缺乏我说这话啊，并不是好像倒过来暗示你们，我还这边我还需要了啊，还需要再多一点点了啊，不是。所以保罗写的呢，你注意到 他写的很通情达理的，在人情世故上面他是一个很圆融很成熟的人啊。那这个不是，这个还不是我们真正要学的重点。我们这边要讲的是保罗他在这边就告诉我们说，他说他知足，什么样的情况都可以知足。我们先要了解保罗这边所讲的知足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个知足这个字眼呢，在原文里面，在希腊的原文里面呢，其实是自足啊，不是知足，自足比较好， self sufficient 是这个意思。这个自己啊感觉到足够的自足啊，自给自足，我们用的这个片语成语啊，自给自足。那你说这个自给自足啊，这个自足它是其实两个字合在一起的，两个字，一个就是 sufficient 够了，另外一个呢就是 self。 这个 self 这个字眼呢，在希腊文里面它的原文是 auto A-U-T-O。 auto 这个字就是我们现在英文里面所用到的 auto 这个字，就是从那个字转过来的，它的字首是 auto 啊，所以是自给自足嘛， auto auto sufficient 啊。那么其实这个 auto 的意思啊，我们现在习惯一听到 auto 呢就想到什么，想到自动化，想到自动。其实它那个它这里面的意思其实是指自身自己啊，是 auto 这个意思啊，不是那个 automobile 那个自动车自走的车，不是那个 automatic 那个自动化的那个意思，不是。它那个自足的意思是有点像这个啊，我举个例来讲，你的免疫系统出了问题了，你的免疫系统把你自己的身体当作是外来的攻击你的身体了，这个叫 autoimmune problem， 这是你的自体免疫的问题，这是自己对自己的那个意思啊。所以这个原来这个 auto sufficient， 我们现在翻译叫 self sufficient， 就是自给自足的意思。那你说保罗他能够自给自足吗？往往我们一提到自足啊，我们就想那是不是他自己有本事。保罗有一点点本事啊，因为他会支帐篷，他有这个，他有他自己的养生之道。你知道在犹太人的传统教育里面，就算是拉比，你是拉比来教导学生，你也要学会一套自己的所谓的这个技艺，能够养生的。这是犹太传统里面它的一个在教导上面，在教育上面的一个优点，一个长处啊。这点没有话讲，他们很重视教育，不单单重视啊，只是做而言呢、啊，在底下谈论的，不是，他还要能够真正起而行，能够真正呢、啊，能有一套技术，有一套本事，有一套手艺，能够养活自己。所以保罗他从某一方面来看呢，你注意到他曾经提到过，他不但他自己编织帐篷，在需要的时刻，他从这里面能够得着他自己养生所需，甚至他还到一个地步，还可以来帮补他的同工们呢。所以保罗，你从这个方面来想说，哦，他这边讲到的，他说我可以自足，我都可以，无论什么样的情况，我都可以自足，因为我已经学会了，是这个意思吗？其实啊，这里面的这个自足的这个意思呢，是更偏重于另外一个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已经学会了，我不受环境的变迁了，周遭的环境，我所处的这个境况，这个变动了啊。很多人呢安逸享受惯了，在一个舒适的环境里面，稍微变动一下他就效苦了。保罗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是这样子的人啊，我不是那种啊，这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啊，我是知道怎么样在不同的环境处境里面，我能够找到方法，我能够有解决之道。换句话讲，他面对各样的 变动的情况底下，他知道他如何自处，如何来处理这些问题，是表明这个自足的意思比较偏重于这个意思。因为在这世界上面，谁能够真正自给自足啊？没有，我们被造的没有。你说这个什么鲁滨逊漂流记，我们读的这个故事，不是说他自己一个人在荒岛上面，不是，他还是用了在那个荒岛里面他能够用到的东西，那些资源还是在上帝的创造里面，只不过在那种这个所谓的穷则变，变则通，一个恶劣的环境底下，他得要自己来变，他得自己来想出，自己能够来观察，来运用，运用他手头所有的。所以他的自给自足只是到某个地步而已，不是说真正他自己可以不断的啊，缺少什么他就来制作，他就来耕作，不是。这里面保罗所讲的这个自足，他的意思重点不在这方面，不在说他有本事，他可以去自给自足，不是，是告诉我们他面对生活各样事情临到他，已经好像他超越过这个变动的环境。所以他这边讲啊，你从他的字里行间里面就看得出来，他字里行间里面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说我无论什么样情况我都可以自足，我都能够自足，我都不会受制于变动的这个环境。所以啊，卑贱临到我，或者是丰富，或者是饱足，或者是饥饿，或者是有余，或者是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了啊！这个才是真正保罗所讲到的这个自足的重点。所以我们要找保罗，他说我都已经知足了，我都学会了。到底他所讲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到底他所提到的那个秘诀是什么呢？他的意思就是他已经在变动的环境里面，他不会再受这个环境的左右，不会再因着这个环境的变化，他的心情，他的整个的灵性就跟着一起来变化。这个是真正了不得的地方。我们一个人的灵性属灵不属灵，有的时候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我们来判断啊，不是从你念了多少学位了啊，不是从你的文凭有多少章了啊，你在神学的知识上面到什么样的这个程度了，这个都还其次，是真正的人品，真正那种灵性。之前我跟大家讲过，讲到喜乐的事情，讲到喜乐的事情，我曾经引用这个范仲淹的一篇文章啊，他讲《岳阳楼记》，他就提到了有的人呢到岳阳楼，他看哇，风景这么宜人啊，啊，视野这么广阔，为什么？因为长江浩浩汤汤的过来，岳阳楼就在这个洞庭湖旁边，看着这个江水过来，浩浩汤汤，横无际涯啊，朝晖夕映，气象万千啊！如果你又是一个升官的人，你到那边去，把酒临风啊，拿起酒杯来，把酒临风，其喜洋洋得矣。你的喜乐从这样子来吗？他就举另外一个例子，说假如呢，你被贬官了，皇帝不喜欢你，把你降职，派你到别的地方去，你路过那个地方，不巧又碰到什么？碰到这个台风天啊，但那边没有台风了，碰到阴雨连绵的天气，糟糕了，你上去呢，想到自己什么？去国怀乡啊。哎呀，我离开我自己的故乡，我在我的这个做官的这个路途上面呢又很不顺利，到岳阳楼上面一看，整个是阴雨霏霏啊，这个强风怒号， 我的路，我的这个行程都受到阻隔了，只好停滞在这边。哎呀，这个时候呢，一定心里面心情就沉到谷底。范仲淹他就追问，他说：“难道这世上就只有这两类人吗？”所以他底下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啊，我们通常所记得的就是所谓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我在之前讲到了里面，我曾经提到过。他还讲了一句话，讲到什么呢？不以物喜，不因为我的物资上面呢丰富了，哎呀，我中了彩票了，哎呀，我升迁了，我加薪了，哇，这个不因为你物质上面拥有的多了，你就心里面洋洋得意，也不因为我自己的遭遇碰到什么样的事情，我的心就掉下去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样的人是很了不得的人。保罗他这边他就告诉我们，他就是这样的人。他在这个变动的环境里面，他好像已经找到那个秘诀，能够让自己啊浮升起来，他超越这个变动的环境。这就像我们听唐牧师讲到，我们的信仰就是在变动的环境里面要抓到那个不会变动的那个把握跟确据，这就是我们的信仰。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什么叫做信心？就是在变动的世界、变动的人生、变动的环境里面，你能够抓到那个不变动的这个把握，那个磐石，你是不是能够长生在这个磐石里面？你是不是能够站稳在这个磐石上面？保罗他这边讲，他找到这个秘诀了啊！这里面就讲到这个够。你说那这样保罗你是够了没有？你从字里行间你可以看出来不够的，哪里够？他一定有在物质上面缺乏的时刻，可能还常常是如此。在他所处的环境上面一定有什么？一定有他很不顺遂、很不喜欢的时候。初到了腓立比，他就被下在监牢里面。我们提到过，我们读了《使徒行传》第17章，他初到了腓立比，虽然建立了一个小的教会，事工上面有一些拓展，但是马上被诬陷，就下在监牢里面。别人那些罗马的官府也没有打听清楚，也没有这个查明真相，就打了他们，把他下在监牢里面。但是他半夜怎么样？他半夜还唱歌，地大震动，整个牢门，他的这个手铐、这个木狗通通都掉下来了。这是他自己所处的环境，所以他有没有缺乏？一定有的。但是他说他有这样的秘诀，这里面就告诉我们了。保罗他的这个自足呢，不是从量的多少够不够的问题来啊。这个哈，我先打个岔，在圣经里面也给我们这样的例子。过去几个礼拜，唐牧师在讲到的时候，他提到了什么？以利亚的故事。如果参加礼拜天晚上讲经聚会，你就记得。以利亚被打发到哪里去？先是到那个基利西边去了，到那个西边去喝溪里面的水，乌鸦叼肉过来给他吃。为什么？因为他不祷告啊，天不下雨，开始各处就开始闹饥荒，那个旱灾就闹饥荒了。之后呢，那个水啊，慢慢也没有了，溪水也没有了，所以只好呢，又打发他去哪里？去西顿的一个寡妇家里面。到了寡妇家里面啊，上帝有吩咐要他先做个饼给先知吃。这个寡妇的口里面他自己讲，他说哪里够啊，他说我做了一个之后呢，那我们吃了呢就死了算了吧啊，这种有时候人发牢骚了就死了算了吧，我给我还有我的儿子吃了啊，死了算了。他自己讲不够，你自己去读啊，读那个《列王纪上》第17章啊，我 我们时间缘故我们不读了，你自己 回去读翻阅，你就注意到它里面用到一个字眼叫不够。但是呢，这个寡妇每一天做饼，每一天做饼，罐子里面的面粉一点点，瓶里面的油也一点点，有没有缺乏？没有缺乏。有没有用沁用光料？没有，一直有，一直有。所以这就是这边所讲到的那个保罗他发现的那个秘诀了啊。等会我们会把这个秘诀要把它讲清楚。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圣经上面的例子啊，有机会我们应该好好我们来讲解这里面的这些例子。第二个例子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所行的五饼二鱼的神迹。这么多人在旷野啊，听他讲到日头都要平息了。如果打发他们去到附近的乡村找食物，这么多人也很不容易的，怎么找不一定找得到。那么凑满身上带的银两啊，这个腓力他自己讲，他说就算是我们有20两银子，20两银子我们去买饼回来，每一个人吃一点点的一点点的这个碎屑呢都还不够，一个人分到一点点不够。所以他那边也用到不够，但是够不够啊？够。五饼二鱼啊，一直分一直分，注谢了拨开递给门徒，门徒再递给这些百姓们。就这是另外一个例子，讲到这里面真正的自足。这里面保罗他讲，他说我得了秘诀。所以我自己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我们要怎么样来用一个很简短的句子啊来说明这里面的秘诀是什么。这个自足，这个足够，够了，应该我们要怎么样来解释。你如果就像刚开始我先用这个容具的这样来看不行啊，因为明明看的就是不够，就一点一点嘛。那么我应该怎么来解释呢？事实上这里面他告诉我们，如果你所做的你的处境是上帝所吩咐上帝所喜悦的，如果你在上帝的主权他的权柄里面的话，这就是真正的秘诀了。什么叫做知足？就是安稳在上帝的主权里面，就是安稳在上帝的大能底下，就是处在上帝所喜悦你所处的。你不是在这个所谓的金沙那边去，你觉得不足不足啊，你希望上帝也能够从不够里面一直好像一直不停的有，不会的，这个不讨上帝喜悦。你在那种里面，你再怎么金钱进食祷告也没用，不是。所以你所处的是在上帝的心意里面，你安稳你自己在上帝的主权当中，你自己在上帝的大能底下。所以我对这里的所讲到的，我相信保罗这边所要告诉我们他的秘诀，他底下讲，他说因为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他是真正的自足的这一位，在他的主权底下没有缺乏的，在他的大能底下是不断的供应的。你处在他的心意讨他喜悦的这个处境里面，你做他喜悦的工作。保罗所以会在那个处境里面，是因为上帝许可安排的，是上帝的心意让他在那个地方。那你真正找到这个秘诀了。所以我这边举这三个，我相信我们一定还可以再想啊，因为这个满不满，用这种观念来看所谓的知足不知足，那个是比较形而下的，那个形而下的。其实在上帝的创造里面，他 他已经隐约让我们注意到有些东西。好像什么呢？你如果用容具，那就一定装到满，再多就算是满意了。但是呢，每一个人呢，好像奥古斯丁所讲的那个生命里面就有个大洞，他说我的心里面有个大洞，永远你要填任何东西进去都填不满，都你会感觉到没有办法能够把这个洞给补满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洞是上帝造的，只有他自己。那你读那个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打开来前面大概前面第一页第二页你就读到这一段话。因为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为我们预备他自己的地方，他自己的地方，你不把上帝来填满这个洞，你永远会感觉到一个空虚，永远你不知道 restless， 不晓得该在什么地方能够找到你人生的满足点。这就是保罗他第三章里面所讲的，他说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完追求，我前面有标杆，我努力面前，我忘记背后，我要得着主从上头招我来要我得的这个奖赏。你不把主补到里面永远不满足，但是你在追求的过程当中，这就是你真正抓到秘诀，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们能够超越变动的环境。你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还有吗？还有啊，唐牧师他也用过这个例子，我觉得这个例子很好的，就是我们的脑袋。你知道我们的脑袋有多大？除了脑壳，里面还有一层脑膜啊，大概差不多就是我们这个拳头这么大啊。你说我头大，但是差不多就是每一个人你自己的拳头有多大，大概就是多大啊。你说这是有限的吗？当然有限嘛，就这么大一点，怎么会无限的呢？但是你在求知上面，你有没有达到一个地步说，哎呀，满了满了，我再学一丁点，一个多一个词汇都不行了？为什么？因为满了。你有没有达到这个地步？没有诶，我们的脑袋是有限的，从容积上面来看有限，但是几乎啊，这是我们生命里面啊几乎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什么例子呢？就是 limited, seemingly limited, 看起来像是有限的， yet infinite, unlimited。 诸位不同意吗？啊，唐牧师用这个例子来解释，我觉得很有意思啊。我们在求知的过程上面啊，真是活到老学到老，没有一天说你到一个地步啊满了，像杯子里面装啊 Coca-Cola 啊，唐牧师很喜欢用 Coca-Cola 做比喻，你装到一个地步就满了，再多就浪费掉了，就满溢出去了。脑袋呢永远不会，是有限，一直不停的啊，一直不停，一直我们一直需要，一直需要。这在上帝的创造里面，我们用这两个例子你就可以感受到，看起来好像有一个容积，看起来好像有一个有限的大小，但是它所里面所包含的意义却是里面的深度，那个广度却是有那个一直不停一直不停。所以我们不能够用装满不装满，用多寡来定知足不知足，不可以的。要从是不是在上帝的主权里，是不是在上帝的大能底下，是不是跟上帝的心意连在一起。这就是保罗他跟我们讲的，我们每次读到秘诀啊，我们就很有兴趣啊。这个秘籍嘛啊，你看那个武侠小说多半都是从秘籍开始的啊，这个会腥风血雨。为什么？因为有一本秘籍流传在江湖上，大家都想要争啊啊，大家都想要这个变成武林至尊，所以一想到秘籍啊，大家都想要知道。保罗他说他的秘籍，他也很大方公开给大家知道，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表明保罗他知道他所面对他所处的是主的心意，主打发我，主使用我，主安排我 在这个环境里面，虽然环境在变，但是我的主有他的主权，有他的大能，有他的旨意，我处在这三个这个里面，当然他明白能够超脱变动的环境，不受这些影响。我最后我要再举保罗他自己的一个例子，他举什么例子呢？从这个例子里面你就更能够明白啊，什么叫做反合的意思，什么好正言若反呢、很多话，很多真理，很多奥妙，你要去尝去体会的，多半都是在这种反合的里面跑出来的。在哪里呢？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我就用这一段这一小小的这个经文呢，做我今天的结束。他这里面第十二章里面讲到什么？第十二章里面讲到了一件事情啊，说他认得一个人，他也不讲这个人到底是谁啊。他说我认得一个人，这一个人呢，曾经呢被提到三层天里面去，听到这个隐秘的乐园里面听到隐秘的言语，而且他也老实的讲，他说这个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啊，不可说，所以他也没有说，但是他知道有这么一个人。那么他底下他就讲到了，当然我们从这个字里行间里面我们就知道他所指的就是指他自己，到底他什么时刻在什么样的处境底下他被提呢？我们不知道，因为他自己说嘛，不可说，所以我们也不要去猜。有的人很喜欢去猜，就是说他到底听了什么。这个教会历史上面中古世纪啊，一大堆这种荒诞不经的事情产生出来的啊。其中有一样呢，就是说在保罗的故居，在大树这个城，因为他是从大树出来的，说什么找到了一个石板上面写了，就是保罗他把他的这个经历写下来的，都是乱讲的，好像前一阵说什么挖到女娲的骨头出来了哈，这个新闻就讲说挖到，这个都是乱胡扯的哈，这个重点不在这里。我们读这一段经文呢，如果我们把重点就摆在这里，去揣摩去猜测，说到底，保罗他讲的这个人是谁呀？他听到了又是什么？你就完全就 miss 掉，你就完全没有抓到真正的重点。保罗这边所讲的重点在哪里呢？讲到上帝他有功课给我们学，甚至到一个地步还有反面的功课要塑造，要教导我们。什么反面的功课呢？就是你所领受的启示这么大，你有这么样出奇超自然这么样奇特的经历，别人没有，就你有。一个人在这样的处境就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试探，一个试炼。什么样的试炼？人会飘飘然，会自高自大。他这边讲啊，恐怕因保罗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呢，上帝允许一根刺在他的身上，他也没有告诉我们这根刺是到底是指的是什么。底下他自己讲，他说就是撒旦的猜疑攻击。那他也没有告诉我们到底是怎么样的什么青面獠牙的那种方式，没有，他也没告诉我们，他只是告诉我们说他所面对到的是有逼迫的，到一个地步他会感到软弱的，他所受到的是凌辱，他所处境是很困难很艰困困苦的。但是呢，他说他有这么一句话，是他向上帝祷告祈求之后三次祈求，主没有应允他，没有按照他所求的来应允他。他求的是什么？要把这个刺拔掉。他这边求啊，我有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主没有回应。从这一方面来回应，拔掉他的刺。但是主有没有回应？有回应。所以我们祷告没有按照我们所祈求的来应允了，并不代表主没有 听我们祷告，有主应允他了，给他一句更宝贵的话。这一句话就是用到的字眼呢，他说啊，我的恩典够你用。这个够字啊，就是我们这边所讲的这个足字足。我们刚刚讲的字足，因为翻译上有的时候够你用，就是这个意思，够的，足够了，能够满足的，能够应付你所有面对到的，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字眼的意思。这里面表明什么？表明说，这在我的主权里，这在我的大能底下。因为保罗底下他就讲了，他说因为他继续讲啊，因为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刚强的。而你所面对到的是出自于上帝，是上帝允许的。这是一个很反面的，一个很反合的一个例子。甚至上帝允许撒旦的差役来攻击他自己所重用所重义的他的使徒，他的仆人。所以在上帝的心意里面，在上帝的大能里面，在上帝的主权底下，就是这个意思，我的恩典够你所用，我的能力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出他的刚强来，真正刚强显出来。所以底下就有一句反合的话，保罗他怎么讲呢？他说啊，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啊。他说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凌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哇，他是把各样的形容词统统加到里面去，各样的名词加到里面去，一共五个：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通通摆在里面。然后他怎么讲呢？他说我以这个为喜乐。你说有没有搞错？是不是？这就是反合的真正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保罗说啊，我为基督的缘故，我为主的缘故，因为我知道这是在他的主权里面。甚至连撒旦的攻击，甚至连那些我们意想不到的这个莫名其妙的事情，无妄之灾临到我们，临到约伯那样子，他都能够在上帝的面前，他能够平静安稳，能够安稳在上帝的主权里面，能够知道自己在上帝的大能底下，知道自己所面临的、自己所处的这个环境是上帝的心意，是有跟上帝的旨意是挂连在一起的，以至于他能够说为可喜乐的，凌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以这些为可喜乐的。这就是保罗的秘诀，这就是他随时随在他都得了秘诀，他都能够知足。这一个课题，我想我们还要有机会啊，我们再来思考。我们要把这些很重要的例子，圣经里面所给我们重要的例子、重要的人物，我们要把它汇集在一起，我们再来好好思考。我刚刚提到以利亚的例子，五饼二鱼的神迹，保罗他自己的经历，还有他吩咐提摩太，我们今天也没有时间提到提摩太的敬虔，加上什么知足的心，就是大力。我们要把这些例子，还有几个例子，我们要把这些摆在一起，我们再继续我们来思考。我们一起做个结束的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你们有许多宝贵的教训、宝贵的真理，有许多要我们来尝主恩的滋味，亲身能够经历，能够体验主在主你自己的主权底下，没有任何一件事情不在主的主权底下，也没有任何一件事情不在主你自己大能的掌权底下，不能够迎刃而解，也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在主的心意当中我们会失败，我们会跌倒。愿我们也能够学到，能够学会像保罗一样，能够抓到这个秘诀， 能够靠着加添给我们力量的恩主，我们凡事都可行，引导我们的生命，引导我们也过一个能够真正在主面前一面感到不够，感到自己不完全，知道自己还没有达到，还要竭力的追求的情况，一面又能够超脱我们周遭环境所带给我们各样的横逆，各样的逆境，各样的困苦，各样的操练，好像我们更能够明白主你那奇妙的作为，你的恩典够我们所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